美东时间5月11号星期二，北京时间5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持续，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白宫星期二谴责对以色列的攻击，并强调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必须获得公平对待。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两天呢，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这个民兵组织之间发生了多次的互相袭击的现象。那么就在现在呢，大家可以听得到，就在白宫的外面呢，现在就有一群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人士呢，来到这个白宫的外面，正在大声的叫喊，要求以色列要离开所谓的这个屯垦区。那么这也是本次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是这个哈马斯呢，巴勒斯坦的民兵组织先向耶路撒冷发射了火箭。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媒体也报道说呢，哈马斯总共是发射了30多枚的火箭，而以色列军方说呢，有17位的平民受伤。那这以色列军队呢之后做出回应，也进行了空袭。以色列的加沙的这部分的这个卫生部就说呢，有28个人是被以色列的飞弹炸死，其中10人是儿童，有152人受伤。而以色列军方则说呢，他们是打死了这个115名的民兵分子。那么在新泻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白宫发言沙奇则是表示说，拜登总统已经多次的听取了关于耶路撒冷还有加沙地带的简报，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缓解紧张局势，而拜登总统是支持以色列正当合法的防卫自己。那我们来看一下沙奇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We condemn ongoing rocket attacks by Hamas and other terrorist groups, including against Jerusalem. We also stand against extremism that has inflicted violence on both communities. Jerusalem, a city of such importance to people of faith around the world, must be a place of coexistence.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support a two-state solution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just and lasting peace that two peoples have struggled to achieve. We believ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deserve equal measures of freedom, security, dignity, and prosperity.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说呢，白宫外面现在正聚集的是这个抗议一个以巴之间冲突，支持巴勒斯坦方面的抗议者。那么呢，这附近白宫的几条路呢，已经现在是封锁的状态了。不过呢，现在当这个抗议者正在往北走，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要前往以色列的大使馆来进行抗议。那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呢，这个以巴之间这一次的冲突，其实在2014年之后呢，就没有发生这样子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以色列要扩大在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开发地区，要把当地呢定居已久的巴勒斯坦人给迁徙出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沙奇今天在白宫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拜登政府已经告诉以色列官员说，将这些居住几十年的巴勒斯坦家庭跟他们的家园拆除并且迁徙，对于让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要取得和平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参议员本·萨斯星期一发表反驳中国官媒发表的批评美国侵犯人权和人权双重标准的文章，表示美中两国在人权方面有本质区别。共和党籍的萨斯在声明中说，美国在宪法上致力于永不止息地追求人类尊严，而中共则听命于其主席的欲望，要消灭视为对他掌控权力所构成的一切威胁。萨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成员。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敦促中国政府不要以内部文件等隐蔽的方式排斥美国产品。拥有900个会员公司的中国美国商会发表最新年度白皮书，呼吁中国政府放弃使用含蓄、非公开发表或内部指引的方式，要求本国用户使用国产品牌取代美国或其他外国产品和服务。商会主席葛国瑞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公司有理由担心会遇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因此需要为此做好准备。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审视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由于美中关系紧张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暂停购买土地扩建上海工厂。路透社援引 知情人士的话说，今年三月，特斯拉没有竞标上海工厂对面的一块土地，因为它不再打算大幅提高中国的产能。特斯拉早些时候曾考虑扩大在中国生产入门级轿车 Model 3，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市场出口。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在当时的关税基础上，对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50%关税的政策依然有效。特斯拉现在打算限制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其全球产量中的比例。第四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这个星期一开始在丹麦展开两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被西方国家承认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瓜伊多。与会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表示，威权体制政府试图削弱民主制度，破坏他国的民主进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演说中指出，威权势力正在扩张，全球必须共同守护民主。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以及劳工事务的代理驻青丽莎·彼得森，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都出席了今年以视讯方式所举办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彼得森指出，威权体制政府试图削弱民主体制，破坏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并削弱他国人民对民主原则的信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不点名地指出，一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行为威胁联合国宪章的普世价值与原则。
And a state shows contempt for that principle when it targets another with disinformation or weaponized corruption, undermines other countrie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r goes after journalists or dissidents abroad. These hostile actions can also threaten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Th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bliges this body to maintain. When UN member states, particularly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flout these rules and block attempts to hold accountable those who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it sends the message that others can break those rules with impunity. All of us must accept the scrutiny, however difficult, that comes with the commitments we freely made.
2018年，美国总统拜登为当年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开场。高级美国官员说，捍卫民主与人权价值观是拜登政府的首要政策之一。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之初誓言主持民主峰会，对抗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并且在国内外提倡对人权的尊重，强化全世界的民主。正如拜登总统所说，这场民主峰会将邀集全球的民主国家，强化民主体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中就守护民主台湾的经验为题发表视频演说，他呼吁全球共同合作捍卫因威权体制扩张正日益受到侵蚀的民主价值。世界不能对那些试图削弱民主价值的势力保持沉默，否则只会使他们更加大胆。另一方面，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批评说，这场民主峰会是场政治闹剧。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是由前丹麦总理和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2017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所举办。民主联盟计划协助拜登总统的民主峰会设定议题，结合政治、企业和媒体领导人、民主活动以及创意人士带入性思维，以阻止威权浪潮的推进，并恢复民主脚步的前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祥的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接下来的节目中，美国之音记者与人权组织进行对话，讨论为何北京冬季奥运会遭到多个国际组织的抵制。您对国际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 并于2022年召开的北京冬季奥运会遭到一些国际组织的抵制。这一国际体育盛会为何面临抵制的呼声？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与两位在美人权组织的负责人，我们是香港人组织总监徐颖婷和世界维吾尔大会东亚部主任伊利夏提讨论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先请徐颖婷跟我们说说，你对2022年的北京冬奥是抱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有感觉到，就是冬奥那个奥委会他们应该是不会太回应我们的 call。我们有跟他们说到，就是我们香港人、维吾尔族人还有西藏人面临的一些跟中国的一些问题，还有他们的人权的 abuse。然后他们的态度是非常的冷淡，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很不尊重，所以我们也是觉得他们会继续跟中国有一个用这个冬奥会去保持这个友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才继续我们这个campaign， 就是要大家国际一起去背个这个奥运会。
那请问伊利夏提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2022年的北京冬奥？
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它是从希腊开始的，也是从雅典开始的，那也是民主的发源地，也是民主思想的最初的一个发行之地，所以奥林匹克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一个集权国家举办奥运会，这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去努力动员全社会，即便奥林匹克委员会拒绝回应，以各种理由拒绝boycott， 或者是呢重新选择地址，但我们还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动员西方各界人士共同施压，即便是不能够阻止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的话，但我们要让那些公司，要让那些民众去抵制，不去看这个奥林，不去参加他的，包括西方政治家不能去参加他的开幕式任何。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做到一定的全社会动员的话，最终我们可以给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足够的压力。
最近呢，有就这个议题做了一个街访。那有一些美国民众，他们是觉得说，像一些运动员，他们练习了很久啊，但如果说这次奥运会被抵制的话呢，他们可能就失去一个平台。还有一些人觉得说呢，运动员也许应该要就是借由这个奥运的平台的这个空间，那在上面可能比如说得奖的时候的致辞可以提到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来引起国际的关注。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民众的说法，两位怎么看？那我想先请伊利夏提先生跟我们说说您的看法。
运动员在那参加以后，中共会把这个当作是他们的盛事去进行宣传，他不在乎国际社会怎么去看，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成功。无论你运动员在那儿做什么，他们中国共产党都可以把他们不喜欢的那部分删除，让民众看到的是他们喜欢的那部分，会把它变成一个盛事去进行宣传。
很多人会怪责我们为什么要逼运动员去面临这个困难，面临这个dilemma 去选择要不要出席。可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其实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的不是我们，是国际奥委会，是他们拒绝去回应我们。在两年之前， 很多年之前我们已经就是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很多人权组织已经发起这个 campaign 去跟他们去合作去沟通，希望他们可以选另外一个地址，去选另外一个国家去举办这个奥运会。可是他们一直拒绝沟通，到上一年他们终于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是抱持一个非常不屑的态度去跟我们沟通。
我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呢，你当时人在香港嘛，那也许可以跟我们比较一下2008年当时的你跟现在的你看着2022年也要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你这个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那当时我记得除了我之外呢，其实很多的香港人他们对也是有一个很高涨的一个中国人的认同。你可以看数据就可以知道呢，2008年其实是最多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香港人。那当时我身为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看到中国的奥运会他们还有选手比赛的表现啊，各样东西啊，还有电视一直在直播这些比赛，我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种很骄傲自己是中国人的想法。可是从2008年他们对于西藏还有其他种族的一些对待，还有后来他们怎样去控制香港的民主自由啊，各种东西，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是不会再像我们期望他那样去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丽莎迪先生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那另外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从2008年到现在即将要2022年了，那您的这个想法有没有转变？那另外维吾尔人的这个现况在这十几年当中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是一直在参加抵制的，尽管人们对中国抱有一种幻想，但是这个幻想一再的被戳破，一再的被证实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一种幻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维吾尔人是处于种族灭绝，现在有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都已经认定这个暴行是种族灭绝。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一再强调这一点，我的全部家人都在集中营里头，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那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当我看着我的美国同胞去参加那个奥运会拿那个奖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哀？那我当然是要悲哀的，因为他拿的那个奖是在赞成中共关押我的亲人。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两位哦，就是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呢上任刚满100天，那想请你们评论一下对拜登总统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你们觉得有没有比如说做得特别好或是需要再加强的部分？那另外你们支持美国政府加入抵制冬奥的行列吗？
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政客或者是美国总统或者是美国的政权，不管他是哪一个，首先我们要肯定第一点，美国现在已经基本上认定中国是未来的威胁，这是第一，所以不管他是哪一个总统哪一个党派，他都会全力去对付。第二，我们不能够忘了，任何一个政权他都是以他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首要，所以美国很多的时候会考虑美国的利益或者是某一个党派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去push 或者是呢去给他们施加压力。
无论拜登的政府做成怎样，我们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去推这，继续去 push 他们去继续给施压。至少我希望美国政府他们可以不再去对中国有什么的幻想。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肆虐，纽约市的外地游客人数从一年前的近7000万人骤降到2200万人，令当地经济雪上加霜。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普及和夏日旅游旺季的到来，最近有迹象表明纽约市的旅游业正在缓慢复苏。来看报道。
I was in Nashville last weekend, and they don't really believe in COVID there, apparently. So it's nice to be somewhere where, like, masks are mandatory.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last few weeks. Like I said, every week, you know, there's more and more tourists coming into the area. So it is getting better here.
I think with the lifting of the April 1 quarantine for domestic travelers, it's been a game changer for New York City tourism. It allows us sort of to open those floodgates to welcome more of those U.S. visitors back to our city. Well, we are looking to New Yorkers to help us fuel the recovery of the city's tourism industry. In fact, we're asking New Yorkers to invite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to New York City to help us rebuild our vibrancy. So I think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New Yorkers to play a role in revitalizing our destination.
People want to come to this city. It is an overwhelmingly safe city. When you look at New York City compared to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a very safe place, and there's more and more activity. The city is clearly coming back.
大流行病肆虐时纽约的表演场馆史无前例的长时间关闭，这给舞台剧的经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凯瑟琳·罗素作为演员和一个剧院中心的负责人，正在努力争取恢复经营，让观众和演员都能够重新享受和创造戏剧的辉煌。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you? I hope you don't mind me having this morning. That pastry stuff, but that is much too sweet.
And it seemed to me to be very random what was open and what wasn't, which is then I took whatever frustration I had and moved it into a lawsuit. If you can bowl,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to a theater and sit with a mask and watch a show. We're kind of scrappy, and I'm willing to do this for principle. And I feel like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New York who want to see theater. There are certainly people who want to get on stage. So we're trying to make it work.
People have assigned seats here, so.
When she texted me to say I got theater tickets, I was so excited.
It's something new, and again, anything that will get me inside a theater, I will see it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it's about.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bringing New York back, culturally.
Smoke a cigarette and out on the fire escape, the daughter stays inside because she's kind of deformed. She sometimes puts these...
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在新冠疫情期间关闭了一年多，如今博物馆不仅重新打开大门，还推出了两个新展览来纪念这个特殊时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由于整修和新冠大流行而关闭16个月之后，国家建筑博物馆以崭新面目重新开放，并推出一些新展览。
We have been open for one weekend only so far. We are limiting our hours and our days. We're only open Friday, Saturday, Sunday from 11 to 4. And it was crowded in here this weekend.
为了庆祝重新开放，博物馆推出两个新展览，其中一个献给 MASS 设计团队。这个组织创建有助于对抗肺结核、霍乱和埃博拉等疾病的项目。
They found that by sort of
creating as much outdoor space as possible in their design of these healthcare centers. They really help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Also, it's part of their design is allowing lots of good airflow and lots of ventila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nlight and views and accessibility to nature.
第二个展览是纪念美国枪支暴力受害者的追思项目，这也是 MASS 设计团队和艺术家汉克·威利斯·托马斯以及各镇枪支安全支持基金会合作创建的。这个基金会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反对枪支暴力的非营利组织。
58%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has been directly impacted or someone they love has been impacted by gun violence, so it's a lot of people. And we for years had been interested in the concept of a memorial because it is obviously it's a way to commemorate these l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纪念馆由四个房子组成，每一个用700块玻璃砖建造，用来纪念死于枪支暴力的人。
The glass house, which is,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 are often pointing fingers and maybe throwing rocks at the problems of other countries, but not really awar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our own society.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组织的数据，在2020年将近20000个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另外有24000人饮弹自尽。这个展览将开放到2022年9月25号，参观免费。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们研发了一种预测新冠病毒爆发的工具，可以显示疾病即将出现的热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要是你能查看一个地图，就知道下一波新冠病毒的爆发地点会在哪里，以及发生的时间，可能吗？其实已有一个存在，是通过机器学习而起作用的。
So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andemic at the local level,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disease spreads at what rate in a given county or in a given city.
这个提供给公众的在线地图并不是一个社区有多少病例的即时快照，而是病毒传播速度的总结。地图上的颜色越深，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借助输入到算法中的数据，就可能执行这种预测。数据包括通报的新冠病例和死亡率、地理位置、就业率、口罩规定、每日测试次数和其他信息。
As in any prediction modeling, the quality is as good as the input data is.
为每一个县份的数据进行分析，人们需要几天或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出预测，但机器学习加快了速度，并使检测病毒爆发的过程自动化。研究人员说，即使接种疫苗，这种新冠病毒病爆发检测工具仍然很有价值。
If new strains come, the new variants, and the vaccine is not working on them, or at some point, the duration of protection from vaccines will wane. We don't know that yet when it's going to happen, but at some point it may happen. It may happen 12 months from now or 18 months from now.
目前，由于在其他国家搜集数据有困难，这个工具只能预测美国的疫情爆发。研究人员说，如果有足够信息，他们将来愿意为其他国家创造检测工具，来帮助公共卫生官员更好地计划，甚至避免病毒爆发。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